节目嘅祈祷，大家睇到我企喺呢度，好有精神，就知道你哋嘅祈祷冇落空。另外咧，我哋呢次翻到去台湾有三个星期嘅时间。第一方面咧，就系拜访陈师母嘅家乡嗰啲亲戚、嗰啲老前辈同嗰啲佢好有负担嘅亲属。就希望佢嘅心愿就系希望佢嘅村庄嗰度有教会建立，各个村民都信主，这个是师母自己很深切的负担。第二呢，我就回去我自己离开了40年的母会，去那里探访我自己的母会，这样神给我很大的怜悯。第一个主人，我在那里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一直流泪，因为我想到自己在台中基督徒聚会处那里信主，经过了咁多的岁月，我自己有好多的失败软弱，但是今天我又回到去那里，在自己的母会重新的领受圣餐，真是看到神的信实，神为我的信心开始，神也都为我的信心成终。第二个主人呢，是母亲节，今天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离开了自己的母会40年，是母亲节的时候重新回到母会的怀抱，我是头一次在自己的母会有侍奉，在那里讲道。另外呢，还带着一个老妇拿回去，这个就第二个主人。然后呢，第三个主人呢，我们自己在出面跟我们的朋友一起的聚会。第三方面呢，这次去到台湾呢，就我头一次，我60多岁了，头一次去到台湾的东部，去到花莲啊、台东啊、宜兰那些地方，看到那些高山的地方，当然有很多的感触，如果神给我有机会的话呢，就是跟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分到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主的日子，提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保罗首先就讲到，弟兄们，我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这句话呢，就是写这本书主要的目的，就是保罗对主耶稣基督降临再来的事情有些补充。那么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保罗这句话呢，我去读的时候特别加了两个字，我们如果不仔细读的话呢，就读不出那个味道。两个什么字呢？弟兄们，论到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讲到我们这两个字呢？就是保罗一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提到耶稣基督的降临，提到耶稣基督到耶稣基督聚集的时候，他就加了这两个字，我们，就是表示他很兴奋，很快乐，真是好有大有喜乐，一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一讲到去到耶稣基督的聚集，他就非常之喜乐。如果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每一节每一章圣经的末了都提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换句话讲，他们传福音，他们爱主，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他们所有的一切，一切事情，他们有个最大的宗旨是什么？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如果我们看到这张圣经，你跟马太福音24章对照的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两张其实是非常之密切的关系，有很密切的一个配合。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同这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所讲的是一个很密切的配合。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怎么讲呢？他讲到耶稣基督讲，人他的问题就 问耶稣，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兆头呢？耶稣基督讲，我来的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好像闪电啊，由东边一醒，醒到西边，所有的人都看到。另外呢，地上的民族都由 地上的民民族都要地上的民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呢度讲到耶稣都讲咧，就系呢个事情。然后咧，第二件事系咩咧？就喺马太福音下面嘅节节讲，他要差遣使者，用大号同佢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遭聚了嚟。所以呢，马太福音所讲嘅同呢度咧。啱系一个好密切嘅配合，呢个系咩讲法呢？就系当耶稣基督降临嘅时候，唔系偷偷嘅，唔系暗中嘅，唔系人唔知道嘅，好似闪电啊，由西边，由东边一闪就闪到西边，然后咧佢要差遣使者，用大响大用号同嘅大声啊，将佢嘅选民从天这边，由天那边都召聚嚟。所以呢个选民系包括边个呢？不单止包括犹太巴勒斯坦那边的犹太人，也包括呢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你如果睇翻第二章后书第二章，我哋今天读嘅话，第十三节呢度讲，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所以呢个拣选呢，这个选民呢，的确包括所有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天兵造出来，如果只是犹太人的话呢，不需要讲到由天这边到天那边，你只需要讲由黑门山到西乃山就够了。如果讲从天这边到天那边的话呢，是什么情形呢？就是东边呢可能是纽芬兰，西边呢可能是冰岛，北边呢好像是西伯利亚，南边呢开始是千里全个世界，然后将你的选民做到时候就点名哦，叫做某某许启智，一点咗名嘅时候，咩事情发生啊？就住贴上你而家前书第四章讲，一点名嘅时候，嗰啲已经过咗山嘅嗰啲信徒，好似陈伯母要有呢头啊，陈伯母。一点名的陈伯母怎样会不会过来，因为他那些过山的信徒有信徒，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个一个的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即刻变化，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即刻变化，一个原有的一个熟练的身体完全不同的身体，然后我们怎样，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人通通到哪里，到耶稣基督那里追责，耶稣基督降临，降临在哪里啊？不可置疑的，耶稣基督降临是橄榄山，很清楚，撒加拉又书十四章，使徒行传第一章都讲得很清楚，就是那个地点，所有的信徒在那里聚集。所以今天读的圣经第二句讲到，我们到那里聚集，就是讲到什么，我们被抬到那里聚集。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同呢张圣经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所以一被提嘅时候，我哋都到耶稣嗰度去聚集，嗰啲信徒佢哋就好欢喜啦，我哋可以到耶稣基督去嗰度去啦。咁啊，各位啊，如果耶稣基督嘅降临，如果我哋嘅被提发生喺而家嗰个时间，你嘅反应系咩啊？你高兴唔高兴啊？高兴唔高兴？哇！你真系高兴啊？睇你揸咩车？如果你揸个七万八万美金嘅奔驰，一点面点到你，去嚟啦！你介意唔介意啊？一点一点都明嘅时候，咩事情发生？即刻将你嘅车泊喺路边。当然，如果你唔泊车嘅话，然后一落车冇得等你，即刻变化，即刻到主嗰度。我讲呢啲事唔系讲笑话。如果你只去难，真系咁样嘅。咁样嘅情形，即刻被提到主嗰度，冇时间俾你等嘅。如果你好唔舍得，你系主啊，你可唔可以等我一下？我呢部车700万美金，你停我去啊！同时呢，我嘅Rolex 金表，我咩嘅金表仲放喺银行保险库啊！你俾我五分钟，我即刻到前面银行将我个手表攞嚟。你可以去攞，我同你讲，如果你真系去攞嘅话，咩事情发生啊？咩事情发生啊？你记唔记得罗德嘅妻子啊？ 哈哈，我同你讲，冇得你迟疑嘅，真嘅，我唔可以讲笑话。呢、这个系的确系咁样嘅事情。如果你揸住车一点到你嘅名，叫你呼住你呢、这个神啊，唔得，我揸个奔驰，我呢个奔驰啊，即系卖咗先嘅，千万米嘅，嘥咗几嘥啊。然后你就我做个拉筋表，可以，我俾你五分钟，你去攞。当你一攞到个筋表嘅时候，咩事情发生？你自己就变到喺度人言处，手上就攞住啦，我呢个筋表。所以我同你讲，嗰时候发生嘅时候。我就唔知道我哋教会嘅 parking 咯，背提嘅多啊，就系嗰啲原主好多，所以就睇你嘅心情。你睇呢啲信徒，佢哋讲到耶稣基督嘅时候，佢哋就好兴奋，我背提啦，到主嗰度去啦。但系其实咧，嗰度信徒有一个难处，咩难处咧？嗰边啊有人啊搞扰佢哋，同佢哋点讲啊？耶稣基督主嘅日子已经到咗啦，所以佢哋点啊？好紧张啊，衰啦！而家人哋被提啦，我冇被提，所以佢哋好紧张。所以保罗呢特别就讲：你哋唔好紧张，主嘅日子仲未到。如果主嘅日子到嘅话，有两个好明显嘅事情。首先呢，有嗰啲离道反教嘅事情；第二呢，有呢个大罪人要显出嚟。呢两个事情，呢两件事发生嘅时候。嗰、那个时候主嘅日子就到了。如果你睇翻马太福音24章嘅时候，耶稣基督自己都系咁讲嘅话，所以我就因为时间我关系咧，我就唔重复。我希望各位你翻去嘅时候，仔细去谂呢张圣经，你对照马太福音24章，我啱讲嗰一段话，绝对唔系开玩笑，绝对唔系开玩笑。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嚟被提嘅时候，因为我哋读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哋特别系嗰啲老基督徒，特别嗰啲信主好耐嘅人，特别佢对圣经好有研究嘅人，即刻到咗一个陷阱啊！广东话点讲啊？陷阱啊！陷阱，即刻到一个陷阱，一到到呢度，我哋就有一个问题啦。到底系灾前被提呢？灾中被提呢？灾后被提呢？我同你讲，如果你一谂到呢个问题，呢段圣经你就读错咗，为咩呢？一个好简单嘅理由，我上次讲过一次，我再重复一次。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系主后51年、52年写嘅。到保罗宣道嘅时候，宣道嘅时候呢，佢大概60几岁。咁啊，启示录系几时写嘅？系主后90几年写嘅，所以一直到保罗宣道。他自己没看过启示录，那么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了解，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所以我们不要将那些已经有的圣经，到底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将那些圣经摆在脑里面。如果我们将那些圣经摆在脑里面，你去读这段的话，你是错误的一个读经的方法。一个正确读经的方法就是读出保罗当时写呢件书，佢嘅意思系咩嘢？所以保罗想主耶稣基督嘅降临，我们到主耶稣基督嗰度聚集，讲到我哋背提，系同样嘅一件事情，同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呢度讲到就主耶稣基督嚟嘅时候，有两件好明显嘅事情发生。第一呢，就系嚟到反教嘅事情；第二呢，就系有大罪人嘅显出嚟。所以呢，我哋第一唔好掉啦呢个陷阱，就係讲到到底係灾前被提呀，灾中被提，灾后被提。第二个陷阱呢，就係我哋千祈呀唔好係计算嗰个日子，到底耶稣基督係几月几号几年嚟呢？喺18世纪嘅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Miller。呢个人呢，佢就係一个浸信会嘅信徒，他对圣经就好喜欢研究那些预言，他特别他对这个但以理书他自己就读得很透。另外呢，他特别爱读那个外邦人的日子，就是讲到但以理书里面的70个星期、70个周，他读那一段话。然后呢，他就计算到后来，他就讲呢，1842年 1842年的3月21号到1843年的3月21号这段时间呢，耶稣基督一定会来，结果很多人相信他的人，信他的人的确就跟从他，顺从这个道理，结果呢这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耶稣基督没有来，但是这个弟兄呢非常之好，他就公开向大家道歉，我讲错了，耶稣基督没有来，但是呢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带动这个风气呢，那个时候继续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呢，大家就好热了，你也继续我也继续，过了没几年呢，跟随他的人中间呢有一个信徒就讲了，耶稣基督会在1844年10月22号这一天耶稣基督要来，结果呢很多人呢不做工了，删了他们的店，然后呢几百个人呢由菲罗多菲亚那个地方呢就离开那个菲罗多菲亚的地方呢，就去等耶稣基督的再来，结果呢那些耶稣基督来了没呢，没来，然后呢过了五年之后呢 William Miller 就过了生到主那里去了，这个弟兄呢的确是一个好好的弟兄，虽然这些事情没实现，虽然这些事情过去了，但是他们这种风气呢慢慢慢慢在教会中间呢带上一个潮流，结果呢这批人呢就成立了一个宗派，大家可以估一下这个宗派叫什么名呢，叫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安息日会就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去计算那些日子呢，也都是读这段圣经一个错误的读法，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知道我们会被提耶稣基督一定来，那么我们怎样去准备这些呢，保罗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惊慌，也不要轻易的动心，因为耶稣基督来之前呢有很多的假先知，有很多人做那些假正经讲耶稣基督来的事情，特别是马太福音24章讲这些讲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基督来之前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们有两方面，第一要离道反教的事情，什么叫做离道反教呢，就是人啊否认耶稣基督，不顺从耶稣基督，以前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现在这批人呢离开这个信仰否认耶稣基督，就从同时呢不是小规模的，不是小规模的，是很大一批人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所以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呢这个大主人呢慢慢慢慢会显露出来了、所以呢这些事情什么叫做离道反教呢，如果你看回旧约圣经的话呢，士师记里面讲了很多，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慢慢慢慢就离去敬拜耶和华，他们学习什么呢，学习了当地的人拜那些偶像，结果呢因为他们拜偶像呢，神就任凭那些外邦人欺压欺压他们，所以当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哀哭了，祈祷他们的神，神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然后呢神就兴起那些士师来帮助他们抵抗那些外邦人当地的人，然后呢他们就中间呢被他们就有那些环境中间呢被救出来，过了没几年呢20年、30年之后呢，他们又继续的又离开神又拜偶像，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叫做离道反教，所以今天你就看到呢，当这个教会不持守真理，当这个教会这个国家慢慢慢慢否定耶稣基督的福音，否定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离教反道的事情就会加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住的美国这个国家，开始这个国家立国的时候呢，他们的钱上面呢就写了一行字，说了我们信靠神，所以以前的学校可以祈祷，以前的学校允许呢你可以有基督的活动，但是现在呢不准许这些，不准去有祈祷，也都不准去有基督徒的查经班，所以现在呢你做那些校园工作有好大的难处， 不单止咁样，慢慢慢慢你睇到人嘅心啊，对耶稣基督福音嘅抗拒，对耶佢嘅道德嘅堕落，离开神嘅形象啊，越来越明显啊，越来越明显。不单止咁样，甚至而家嘅教会呢，慢慢慢慢好多嘅历程都有啲改变。我呢次翻到台湾呢，就睇到咁样嘅一件事情。以前台湾嗰边嘅基督教会嘅议员啊，教会议员啊，都系信徒自己奉献，或者基督教嘅机构自己嘅奉献。但系而家嗰边呢，有啲议员呢，接受咩？接受嗰啲佛教，接受嗰啲慈济啊、慈济啊，佢哋嘅捐嘅钱啊，同时呢，仲将佢嘅名捐几多钱，仲登出嚟喎。所以你睇呢啲现象系咩呢？就系慢慢慢慢就嗰啲离道反教嘅事情，就系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嘅开始嘅。所以离道呢、这个离道反教嘅事情，唔系一刹那之间嘅，系逐渐嘅，慢慢慢慢嘅。所以呢，马太福音24章，耶稣基督点讲？到了末期嘅时候，人个爱心点样啊？爱心点样？渐渐嘅冷淡，唔系一刹刹那之间，慢慢慢慢嘅。所以几时我哋教会嘅立场，我哋嘅信仰，我哋唔持守嘅时候，都有咁样嘅危机。所以今天你睇翻我哋教会，唔单单是我哋教会，成个基督教个风气嘅时候呢，你就发现咧，的确有好多嘅危机喺中间。第一呢，我提到一种危机，就喺而家。基督教的聚会啊，为了吸引人啊，为了满足人的这个情绪啦、情绪啊、情绪啦，或者人的这个肉身一种喜好呢，慢慢慢慢我们的聚会呢，基督教的聚会越来越咩娱乐性啊，越来越高，越来娱乐性越来越高。所以今次我去台湾旅行的时候啊，就好惨，就是我冇带到诗歌本去啊，所以路上面啊，我冇机会多唱啲诗歌啊，我就背一啲诗歌，心中慢慢嘅练嗰啲诗。我都有机会听到嗰啲，因为坐车揸车有啲人都系佛教徒，佢都放嗰啲佛教嘅录音带啊，唱嗰啲歌。一放嗰啲录音带时候，我一听啊，哎哟，好新潮啊！因为佢唱嘅系台湾话啦，我听唔明啊。但是那些歌曲的表达，那些调呢，好像什么啊？好像什么？好像现在的现代诗歌，没什么分别。那些调，那些唱法，好像现在的现代诗歌，好像跟着我们唱的大搞手，勇敢我主为王，这些招牌诗歌，不管你在哪里唱，一听就知道是圣诗，就叫你们肃然起敬啊。呢啲系真系敬拜神嘅诗歌，但系而家教会嘅诗歌，教会嘅聚会娱乐性越来越高，结果呢变成咩呢？慢慢慢慢就变成咩 ？Holy Disco 啊！嗰啲抽勾勾打打，咁咪 Holy Disco， 搞得所以你睇而家教会呢啲诗歌呢啲风气，真系你慢慢慢慢叫啲人。失去嗰啲敬拜嘅意义，所以而家呢啲现代嘅诗歌，有啲好多个罪过方式，的确系我哋一个好明显。如果唔系一个危机嘅话咧，起码系一个好严重嘅一个漏洞，一个窿啊！慢慢慢慢，所以我哋失去呢、这个一、这个敬拜嘅气氛，慢慢慢嗰个娱乐性就好高。一个好简单嘅理由，我哋如果用呢啲。从这些 disco 的方法来唱诗歌的话，我就问你两件事情。你的屋企啊，中不中意你的小孩哥搞这些啊？我就不知道你的青少年那些打鼓叮叮咚叮叮咚，你的家长中不中意在屋企你的少年人搞这些东西啊？有没有 啊有没有鼓励他们？哎，你可以这样，屋企这么唱。我想你不会鼓励的。另外一点，学校会不会鼓励这些啊？连嗰啲学校都冇，或者咩家庭里面冇学校，没有嚟到教会就有呢啲嘢呢？ 就是这个是一个漏洞来的。因为那些青年人他们喜欢这些，如果你没让青年人搞这些，他就不来了。如果不但是影响到青年人，连我们的家长都受到影响了。所以你就发现了我们现在的聚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怎样呢，那些风气娱乐性越来越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另外呢，教会传个道理呢，讲个福音呢，慢慢慢慢变成什么呢，不是讲十字架的道理，不是讲受苦。所以你去看圣经，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讲到很多基督徒的受苦。那么现在呢，很少讲到基督徒为主的缘故受苦的，不讲受苦，也都不讲十字架。那么基督徒的福音讲到什么呢，给你有什么安慰呢，给你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就是慢慢慢有个一个很大的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这个危机就是如果教会不讲这个受苦，不讲十字架，不讲这样跟随主的话呢，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教会就变成什么，做那些慈善事业。那么儿童工作如果你不讲十字架，十字架不讲受苦的话，变成什么，变成做 baby sick。这个的确是这样。那么青少年的事工变成什么，就变成青少年的一个活动中心，如此而已，会完全失去福音那个分量。所以而来到反教的事情不是即刻发生的，是什么，渐渐渐渐渐渐的。如果我们现在不刹车，如果我们现在不反这个潮流来做的事情，一个很大的危机。第三方面呢，现在教会发展事工，一般呢就是变成企业化，好像做一个事业一样，企业化就有将现在这个公司做公司的方法呢带到教会来做事。这些呢好不好呢，很难讲，但是呢这个危机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来的。漏洞来的。好像以后呢变成就好像做生意做事业这种做法，变成呢不是同工，是什么你知道，是股东。真的，你如果你这样用社会的方法做，不是同工变成股东，好像做事业这样做的话，就你这样就这个潮流就好。更加危，有个更大的危机就是聚会呢娱乐化，福音呢商品化，事工呢企业化。第四个更加不好的就是信仰什么人物化，人物化，就是推崇人呢还多过推崇耶稣基督。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大家就很兴奋，那个分量很重。所以现在呢就对这个人物的推崇正甚至超过什么，超过对耶稣基督的推崇。所以人呢就对人的推崇很高的，就哪个人做得好，做得怎样怎样，就对这个人很推崇。我举一个例子好吗，就是我们福音派，美国这边北美这边福音派最推崇哪一个， Rick Warren 写过个标杆人生的，几乎各个教会里面你有几本圣经的话，大家都有几本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差不多这么多。不单是这样，连那些天主教都读那些书。所以这个基督教里面 对这个人很推崇的，所以大家都有跟他学，因为他的教会的确很犀利。他的教会有大概有五万几万的信徒。去年2009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刚刚我在意大利就看到一条新闻呢，就是 Rick Warren 自己写的，他写一封电子信，他说因为2009年呢经济风暴呢搞到他们教会头一次出现什么教会有赤字，他的钱不够，因为他们教会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人失业，他们需要帮助这些失业的人，所以他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帮助那些失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很大，不单是很实际的帮助，他们还叫那些人捐那些车汽车，因为他们失业之后没车没屋什么都没了，所以那些人没工作怎么办呢， 就需要有人捐过啲汽车俾佢哋。咁啊，所以你冇汽车啦，要去攞一部汽车去揾工啊，去生活，呢个系好好嘅。因为佢哋教会有七字呢，佢写封信出嚟咁讲，教会有七字，10月30号到10月31号呢，佢哋教会需要多啦，需要几多？需要90几万嘅奉献，可以补翻呢个赤字。所以过咗两日之后，到2010年之后，补翻未啊？补翻，仲超过佢哋嘅需要，的确补翻。所以呢，其他嘅教会啊，睇到呢、这个呢可能呢个教会啊，哇，人多钱多，事工多，好羡慕，大家都要学呢啲。所以对呢个任务嘅推崇啊，就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所以而家对呢个任务嘅推崇呢，推崇就超过耶稣基督，所以等候耶稣基督，这个推崇耶稣基督仲少过推崇人啊，呢、这个系好唔好嘅风气啊？所以以后呢，你想教会有冇牧师，以后教会冇牧师都冇所谓，咁啊冇牧师点样聚会呢？好简单，的确。你唔相信嘅话，你睇过几年啊，间间教会啊都有一样好大嘅嘢，系咩？一个大电视，呢、这个电视就系好似一幅墙咁啊，好大嘅电视。然后呢，到咗10点钟聚会嘅时候呢，统一嘅啊，所有嘅福音聚会呢，福音派嘅教会都可以联网啊，连到边度啊？连到沃伦嘅教会嗰度聚会，同时嘅。佢嗰边一讲到一唱诗歌，大家可以跟住听到唱诗，真噶！如果你崇拜嘅人到呢个地步嘅时候，的确会呢次发生。所以呢个离道反教嘅事情，唔系一朝一夕嘅发生嘅，系渐渐发生嘅。所以到嗰个时候嚟聚会嘅时候，佢哋招待做啲咩嘢呢？招待唔需要派圣经，招待唔需要派诗歌，招待派咩呢？派眼镜啊！嗰、那个眼镜系点样眼镜呢？一边系红嘅，一边系绿嘅，咩意思啊？一戴系咩 ？3D 立体电视，真噶！你如果你推崇人，仲推崇过超过耶稣基督嘅话，的确有咁样嘅危机。所以今天啊，嚟到反教嘅事情，为咩会发生？有咩可能会发生呢？就系呢啲现象，就系教程呢啲后面嘅后果。所以呢，所以嚟到反教嘅事情发生，仲唔系少数，系大批嘅人有咁嘅事情发生。然后呢个大罪人呢，就系出现了。呢个大罪人就系呢个魔鬼嘅工具。呢个人就高抬自己，甚至超过一切称为神、世人敬拜嘅。呢、这个事情呢，曾经发生喺主前164年嘅时候，叙利亚嘅一个王呢，佢占领咗耶路撒冷之后呢，佢就将呢个遭事嗰个神像啊，放喺至圣所嗰度呢，要嗰啲人去拜呢个像啊，到结果呢，就引起犹太人嘅反抗。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所以这个大罪人就要显露出来。到呢个时候呢，耶稣基督降临嘅时候呢，就用口中嘅气呢废绝佢。点样废绝噶？即系唔需要做咩？就呢个气嘅意思就系哼一声，呢个人就永远嘅沉沦。呢个大罪人、不法嘅人，所以呢个人呢出嚟嘅出现嘅时候呢，佢系点样嘅呢个情形呢？呢度讲到呢，系佢系撒旦嘅工具。首先呢，佢呢要讲嗰啲错误嘅道理啊，另外一个福音，唔系讲耶稣基督同佢钉十字架，唔系讲到为主受苦，唔系讲到呢个纯正嘅福音啊，讲到嗰啲人鍾意听嘅，鍾意领受嘅。所以嗰啲人如果唔充分鍾意唔领受真理呢，佢哋就领受呢个错误呢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讲到首先呢是一个错误道理。第二呢，他还有那些虚假的神迹，那些奇异的事情受迷惑啊。所以这个都是人一种罪性。人的罪性呢，就是喜欢看这些呢好壮观 好稀奇好特别的事情，人的罪性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圣灵改变，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重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个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的，个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什么倾向？要人家崇拜自己。所以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属灵的生命，谁是做王啊？谁是神啊？自己就是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不保守自己，不是用神的，不顺从圣灵，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过生活，我们的生活看不到圣灵的果子，我们都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这个敌基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可能顺从这个敌基督的人，都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要防备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呢，我自己啊觉得有一个危机，我自己是一个危机。所以我去寻找这个边个是敌基督呢？以前也都好多人去猜测过，有啲人讲希特拉啊，有啲人系讲呢个人嗰个人啊。如果系而家嘅话，有人去估啦，呢个敌基督系咪奥巴马啊？系咪奥巴马啊？有冇呢个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危机喺呢度，点样呢？如果揾边个系敌基督嘅时候，我需要自己啊，去我翻去屋企啊，需要我自己企喺我个冲凉房啊，照下镜，一睇到镜呢、这个人啊，都有呢个可能。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有罪性的人，我喜欢人家推崇我，我喜欢人家说我好，我喜欢人家说我这样好那样好，我喜欢人家敬拜我。如果我自己不认识自己的罪性，不认识自己败坏的时候，我都有这样的危机。所以我们要防备这个敌基督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防备谁啊？冇错，我哋首先要防备自己，防备自己。所以呢，到咗第一节到十二节，讲到负面嘅，讲到耶稣基督嚟嘅时候，的确有离道反教嘅事情发生。另外呢个大罪人会出现。然后呢，第十三节到十七节呢，讲到咩系正面嘅，边啲人会唔受这个敌基督的影响，不会成为一个跟随敌基督的人。这里就讲到，首先就是被神拣选的，有一个正直的信心，正直的信心啊，你们信真道啊，有一个正直的信心。然后呢，有一个正直的生命，就是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正直的信心，正直的生命。然后呢，有一个正直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就是见到主的面，这个是他一个正直的目的。然后呢，有一个正直的目的，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有神自己的恩典的托住，这种人呢，就不会成为一个跟随这个敌基督的人。所以这批人就是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七节这里讲到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敌基督的点又没有显出来呢？点又没有显出来？是不是这个敌基督还未存在呢？如果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那里讲的什么呢？这个世上讲到敌基督的已经来到世上，这里 是这样讲的，已经来到世上，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于神的，并且信了他。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敌基督的灵呢，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啊。喂，但是呢，有一个拦阻他的，所以这个敌基督呢，现在暂时呢没有显明出来。所以呢，圣经讲到这里有一个拦阻的，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呢，当初保罗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 因为那些犹太人的反对，他们就将要捉保罗、西拉、提摩太，要捉他们去到军府那里，军府那里，但是没有捉到呢，他们就捉到保罗的房东耶稣，然后呢就加给保罗他们一个罪名，那个罪名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呢，他们另外传一个王，第十七章第七节，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惶了，于是取了耶稣同其余之人的宝藏，就释放了他们。所以被保罗他们的罪名是什么？他们讲该撒不是王，另外有一个王是耶稣，另外一个王是耶稣。所以这里就讲到呢，有一个拦阻的，这个拦阻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政权呢，那个政权不允许这个地主去做这些做那些。这个好像什么？好像跟今天呢那些极权的政府呢，对这个宗教呢还有些管制的，不是让你所有的宗教做随你的意思做的。好像中国现在对这个喇嘛教、对这个法轮功、对天主教、对基督教，他都是看住的、守住的，不任凭你随便你做什么的。当然他都知道这个天主教、基督教呢不会反政府的，不会革命的，反而呢是这个喇嘛教和这个法轮功啊，比中国政府好多的困难，所以中国政府不准许他做些什么。所以这个拦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政权，的确宗教对这个政权有很大的影响。我自己在198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我住在德国，就看到什么呢？看到整个苏联和东欧的改变。1989年的时候，苏联的总理戈巴乔夫他宣布他改变苏联的制度，结果他苏联一改变之后，接着就是波兰一改变之后，接着是东德一改变之后，接着就是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从北到南完全的改变。一年半的时间，40多年的时间，自由世界和这个天目国家抵抗得很厉害，但是呢神的能力、神的作为，一年半的时间没开一枪、没一个子弹，整个共产的政权完全改变。所以这件事情发生，被中国政府有很大的警惕，所以中国政府看这个宗教看得很仔细。所以今天呢，这个讲到这个敌基督他还没显现出来，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有些解释圣经的人呢，就是讲这个是圣灵。我跟你说呢，这个不是圣灵，因为保罗呢写圣经的时候，他讲圣灵讲到神的时候很自由的。你看呢，在第二章的十四节，他即刻就讲到圣灵，你们因为圣灵感动，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所以保罗提到圣灵是很自由的。这个拦阻反而是什么呢？反而就是当初的政权。所以保罗不可以讲该杀这个名字写上去。如果保罗讲现在拦阻这个敌基督的就是这个该杀，如果该杀准许的话，碎了这封信啊，如果落到在离散你的各个地方官府的时候，那些基督徒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逼迫。我讲这句话的确有一个理由在里面的，为什么呢？你去看保罗所有的书信，每一篇的书信，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提到什么？提到信徒的名字。罗马书开始，每一幅保罗的书信里面都至少提到一位、两位，甚至很多很多的名字，特别是罗马书啊，罗马书后面最后一章好像什么？好像一个通讯录一样的，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只有一本书里面没一个信徒的名字，哪一本书？ 某一个信徒的名字，所有保罗的信徒是没有提到一个信徒的名字，就是贴上我们现在情书和后书，你去看一下某一个信徒的名字，为什么不写这些名字，一个很简单的理由，有很多人呢去中国大陆做翻译的工作，现在还好一点，以前去的时候呢都好像做小偷一样的，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很仔细，同时去做工的时候有联络那些家庭教会的人，联络家庭教会的人最怕什么、啊、那个名单、啊、落到中国政府的手中，所以那个名单你千万不要跌了，一跌了之后那些家庭教会人个个被逮住坐监，很辛苦、啊、所以的确发生过、很多年前有一群海外的人呢去到中国大陆做工做培训工作，结果呢被那些中国政府跟踪到后来呢就捉住他了，中国政府就很简单，你将这个名单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的话我们就不让你走，你就留在中国，那个人呢没办法了，之后叫什么，他将个名单交出来，一交出来之后呢地下教会那些领导人就很辛苦了，所有接待他的人都受苦了，同样的保罗为什么在提上来的前书后书一个信徒的名字都不写呢，这个理由就是不要被那当初的政权抓住这些信徒的把柄，如果抓住这些信徒的把柄，这个信徒都要受苦了，所以这封信流通到提上来的后书不会对他们带来直接的伤害，所以哪个是拦阻这个敌基督的，就是这个当初的政权，以后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影响这个 是那个政权、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讲 这篇圣经我可以做个结束，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必须回去好好看一下，你重新看一下，或者呢我今天讲的东西很多人没法接受的，我相信一定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接受的话呢，表示你读圣经很马虎、啊、你没有认真的研究什么灾情秘题灾中秘题灾害秘题、啊、的确、啊、你读圣经很马虎，不然的话你跟我一样，我自己呢以前聚会过的教会圣义会台中基督徒聚会处最会出来弟兄会来的，第三个就是国语礼拜堂，我们教会的领导人呢个个都是灾情悲啼的、啊、为什么是灾情悲啼呢，他们呢或者都讲不清楚，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这个证据，但是我们跟着他们受他们的带领呢个个都是灾情悲啼，如果我们不是灾情悲啼呢，我们变成什么，变成异端分子、哦、哇这个帽子戴不起 啊虽然讲不出什么理由，个个都是灾情悲啼，到底是不是灾情悲啼呢，我没有否认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也都没有否认这件事，因为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没有讲这件事，他怎样去否认这件事、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帖撒罗尼迦不是讲灾情灾中灾后悲啼，他只讲是耶稣基督的光临，讲到我们悲啼去追责，不是讲到灾中灾后悲啼，你不要讲圣经保罗没讲的，你更加进去，所以读这件事如果你有你的圣经一定要将你的系统录下去的话，这个书就很难读，很难读，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教会啊，提出了这个后书第二章，或者我们教会成立了二十几年，我可能是头一个讲这章圣经的，也都冒着很大的危险、啊、你知道、啊、我讲的东西可能有错，我不否认可能有错，你们需要什么审视明辨，同时呢你最好呢将这个灾情灾中灾祸悲啼放在一边，先不要懒过你，你将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将你第二章两章好好仔细的地做读，你读完之后呢你跟我有些不同的地方，你千祈要一定要告诉我，你千祈要指正我，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可以造住自己的感动，造住自己的认识，我们可以很奋力地讲，如果我们有什么讲错的地方，我都很容易接受，我都希望大家回去你们自己很仔细读， 最重要是咩？是第一节，耶稣基督的降临，你到耶稣基督那里聚集，你兴奋不兴奋？兴奋啊！你揸咩车？OK 啊！你戴咩手表？啊！你住咩屋？啊！你舍得唔舍得？啊！如果你舍得嘅话，多谢主；如果你唔舍得嘅话咧，我同你讲，你下一个罗德嘅妻子，一定嘅，一定嘅。啊！我哋祈祷。